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 1150高清 FM 98.9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Spotify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健康成就生活，今晚的节目让我们聚焦口腔正畸、牙齿矫正这个话题。首先请出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石佳玉医师、钱旭医师。石佳玉医师毕业于中国华西口腔医学院，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先后获得牙科博士和正畸专科医生的学位，受邀在密西根大学牙学院任助理教授，负责正畸教学及专家门诊看诊。他是美国正畸专委会认证的矫正专科医师。石医师是美国正畸协会会员，美国西北华人牙科协会预备会长，目前在科克兰经营一家全数字化的牙科矫正诊所 Emerald City Orthodontics。 钱旭医师毕业于中国华西口腔医学院，拥有口腔临床医学本科和正畸学硕士学位，赴美后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密西根大学牙学院先后完成了正畸专科学习，并获得美国正畸专科医师证书和博士学位。他是美国正畸专委会认证的矫正专科医师。钱医师先后任教于 Tufts 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牙学院正畸系，是华州正畸协会后任主席、北美华人牙医协会、西北华人牙医协会理事。目前钱医师在 Bellevue 经营一家正畸专科诊所 Sunny Smiles Orthodontics。 两位医师好，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大家好，大家好，非常开心，非常荣幸能够到这里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见解。
谢谢钱医师。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石佳玉石医生，很高兴能够做客今天的节目，为大家进行一些科普知识的分享。
今天咱们的这个演播室是蓬荜生辉，因为有两位正畸界的专家要为大家来做科普啊。那希望通过两位嘉宾接下来的分享，我们将对口腔正畸和牙齿矫正方面的一些常见问题有更多深入细致的了解。那刚才听完我对两位嘉宾的介绍呀，我想我们的听众们已经注意到了，两位嘉宾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方说你们两位都是毕业于华西口腔医学院，然后都是在大学有过任教的经历，并且呢都选择放弃了相对安逸的工作，自己出来创业开诊所。那其实这也就是我把两位今晚凑到一块做节目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在我们接下来进入科普环节之前呢，能不能请两位嘉宾给我们分享一些你们的创业故事？
好的，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创业的初衷和经历。首先呢，我的这个父母都是牙科医生，都是华西的教授，所以呢，我是从小在这个华西的校园里长大。我父亲呢，其实是国内知名的颅颌面专家，所以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以及成人的颌面部的结构，我从小都耳濡目染。那么正畸呢，其实也是这个牙科中跟美最相关的专科。我个人呢，也是从小学习美术，对这个美学有深入的理解。那 么这也是我当初自然而然在这个家庭的环境的影响下，以及自己的对美术的这些一些特长，最终选择了正畸作为我在牙科中继续钻研的这样一个专科。关于我为什么要放弃像刚刚 Rachel 说的这个安逸的大学的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最后出来自己创造自己的矫正专科诊所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我的先生也是一个正畸专科医生，其实我们俩是在 UCLA 做正畸住院医生时候的专科医生同学。那么我们俩呢在美国的许多的正畸诊所都工作过，比如说我们在大学的专家门诊看过诊，然后呢也在每日这个接诊量高达120个病人的全美知名的白人诊所工作过，同时我们也在大型的牙科连锁门店工作过。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非常了解美国的这个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矫正诊所的情况，但是呢在别人那里工作终归觉得始终非常的受限制。对于治疗呢很多时候达不到自己心意想要的最高的水准，或者说对于员工的管理呢有的时候做不到最好。所以呢我和我的先生呢也是经常的讨论这个问题，最终呢我们是决心能够出来创造自己的诊所，能够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治疗。同时我们的另外一个理念呢，也就是说我们觉得牙齿矫正是一个长达2到3年的过程，除了注重最好最终的结果之外呢，我们也非常重视病人的这个体验和服务，因为我们想要他们有一段难忘的独一无二的这个矫正的旅程，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要自己出来创业的一个初衷和目标。
那听起来您跟您的先生都是同一个专业的，都是正畸医生 是吧？
对的对的，我们都是专门做矫正的正畸医生，所以在家里面讨论的大小事物都跟这个牙齿和矫正的美学离不开。
很有意思。好的，谢谢。
那么我呢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牙齿哈，就是为什么我要做正畸，这个是因为我从2005年开始做正畸医生，到现在已经是差不多20年了。然后我这个梦想是来自于十几岁的时候，因为我牙齿特别好，所以呢我其实除了洁牙以外，我接受过的唯一的牙齿方面的矫正就是治疗本身呢其实就是矫正。然后呢当时我的医生是一位华西的教授，他们是一个家庭诊所，然后他的儿媳是一个我的医生，然后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坚定不移的，就是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最好的正畸医生。然后呢就是说到这个创立诊所呢，其实我现在还是继续在华盛顿牙学院的正畸科，每周都在教学，就是培养那个resident 住院医或者正畸专科医生。因为我特别喜欢从事教学，然后也从事教学多年，从全职到现在兼职。因为其实这也可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挑战是什么哈，因为我觉得如果正畸医生局限在自己的一个小的环境里面，可能跟外界的接触或者是接受新知识的这个东西比较有限，但是如果长期能够同时兼顾教学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跟更多的新的知识新的技术，还有就学生在跟你提问的时候，你总是在不停的重塑自己的这个知识的结构，我觉得这些都很有帮助。那么自己创业呢，其实跟实习生也是异曲同工哈，就是因为我觉得正牙是一个综合的体验哈，在这个2到3年的时间里面然后呢希望患者除了在得到最好的这个医疗的同时呢，也能够综合的有一个身心方面的一个很好的经验，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体验。因为正畸其实跟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个信心的建立哈，对自己的认识都有很多的关系所以呢我也就是希望能够创造这样一个最高的自己的最高的这个水平，同时也让我的病人能够真正的就是 enjoy 享受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
好的，谢谢钱医生，也谢谢石医生对你们这个创业背景和经历的一个介绍啊。那其实呢像我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啊，我们小时候呢周围矫正牙齿的孩子们真的很少，因为矫正的一个资源也不是很多，是吧？所以呢我想从中国大陆出国的这些华人的家长们啊，现在都是家长的这个年纪了，都有一个矫牙梦。当然待会儿呢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成年之后，特别是在中年以后还能不能矫牙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会来请教两位医生。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吧。你看到美国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都会发现 美国人是特别注重这个牙齿的保健和牙齿美容的，基本上我们看不到牙齿特别不整齐的美国人，是吗？那您二位觉得为什么美国人这么注重牙齿的保健和牙齿美容呢？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可以来回答一下哈。就是我是2009年来美国的，那么我来美国以后，当时确实觉得美国这边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牙齿的保健啊，就是健康或者是美容方面，确实跟我们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就是敢于高于哈、中国的情况哈。但是有意思的是，如果我是去看这个电影，比如说60-70年代的或者更早的电影，其实有很多巨星，如果你看他的牙齿并不是排列很整齐的啊，然后有一些甚至是相当的，我们叫错颌畸形嘛哈，相当的不整齐啊。但是呢，可能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一日积累出来的，我觉得是几代人的这个文化呀，大家的重视啊，于是呢可能比我们可能在中国提前一个20-30年，他们就非常的重视了啊。因为这个牙齿的这个健康、美观和功能是三位一体的啊，就有的时候病人也问我，哎呀，他说我不在乎这个美观的问题啊。一般呢，我就会跟他们科普一下哈，就是因为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或者医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人体的健康、美观这功能是相互，就是说相互影响的。往往在不健康或者说功能不太好的时候，美观也会受到影响，而美观得到改善的时候，健康、功能甚至长期的稳定性也会得到很多的提高啊。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这边的文化呢，在这一点上是超前了可能我们中国那边20-30年以后，他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文化所以呢，几乎就是说不太会有家长会问，哎，我为什么需要正牙呢？就这样的问题，几乎他们都是会带孩子来检查一下，然后看看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治疗，治疗的这个难度或者复杂性有多高啊？对，然后对于中国华人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说我刚来的时候可能更差一些，就刚开始比如说在 UCLA 开始看病人的时候感觉要差一些，但是现在这些年哈，因为我们华人的组成也很不一样，我就觉得不管是来美国很久的华人哈，可能他受到一些中美的这些信息的影响，他已经越来越重视了。那么从中国刚刚过来的一些新移民呢，那在我们中国各大城市现在也是非常的普及，所以我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这方面的改善哈。但是说起来有一点我不得不提的，就是说可能大家信息上都就是说很清楚了，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很忙嘛，所以就很多都很 working parents 什么的，但是行动力上来讲呢，其实有一些可能还是就没有把这个放在就是说优先级特别高的地方啊。那么这一点上呢，就是说可能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一忙孩子这个班那个班就拖往后拖，这个时间还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优先的顺序可能咱们华人的家长没有把这个矫牙或者说牙齿保健这一块放到最高的那几项里边，是吧？可能兴趣班可能要更重要一些。
对对，就是比赛啊什么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就一部分，可能一小部分的家长是这样的，但是大家都还是越来越重视了，
这个重视程度还是在慢慢的提高，是
的，是的。
那么除了我们说这个矫牙可以美化我们的容颜呢，那矫牙还有哪些其他的好处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想到牙齿矫正都会觉得肯定是为了变漂亮变好看，好像这个是一个仅仅为了美观而做的治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和我们觉得大众很需要科普的地方。那么概括以下呢，其实矫正牙齿呢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健康，像刚刚钱医生提到，哪怕是身心的健康都有很重要的作用。首先呢，它是除了改善这个整齐度之外呢，它是改善口腔健康的一个功能，因为当我们的牙齿很拥挤很重重叠叠的时候呢，我们吃饭之后是很容易有食物残渣，很容易长牙结石的。那么整齐的牙齿呢，不光是好看，更重要的是能够预防龋齿，能够让我们的清洁效率更高，并且预防一些牙龈和牙周的疾病。 当然呢，牙齿排整齐之后呢，我们作为正畸医生，追求的不光光是它排整齐，更重要的是这个牙齿的咬合功能。那么咬合功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牙齿是如何，大家作为一对一对的牙齿是如何对在一起、排列在一起的。因为一个好的咬合功能呢，能够让我们有最高的这个咀嚼的效率，并且可以减少长期牙齿的磨耗。而且有的病人可能有这种颞下颌关节紊乱，就是张不开嘴或者关节弹响等等的症状，这些也是跟我们的咬合功能相关的。另外一点呢，也是许多家长朋友常常忽略的，其实矫正牙齿，尤其在这个小朋友到青少年的阶段，可以减少牙外伤的风险。因为常常呢，我们的小朋友有的有那种龅牙，我们俗称的龅牙，牙齿突出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追逐打闹的过程中，或者发生一些碰撞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这个前牙的外伤的情况。那么我们矫正牙齿呢，也可以减少这种外伤的风险。并且呢，像有的朋友呢，可能有一些发音困难的问题，有个口齿不清或者发音困难，常常我们发现呢，这可能是跟我们的咬合有关系，比如说是一种开合等等的状况。所以矫正牙齿呢，也能够提升我们的语言功能。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有的小朋友可能有一些呼吸和睡眠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家长朋友注意到有口呼吸，睡觉的时候嘴巴总是张着的，或者说有一些这种打呼噜等等的现象。那么常常我们作为正畸医生，其实在给小朋友进行一些扩弓器的治疗，把他们的上颌打开之后，常常会发现这些症状也自然而然的得到了提升。当然最后一点呢，也是刚刚钱医生有提到的，矫正牙齿呢，不光是为了功能和美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健康和一种自信的重塑。大家都可以想，不管是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有了一口美观整齐的牙齿，有一个非常灿烂的微笑，对于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交关系里面，都是大大有所帮助的。
钱医师，
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做了20年的正畸以后哈，我觉得我的这个philosophy 就是我的治疗的这个哲学吧，可以这样讲哈，就是其实跟我的一个爱好就是烹饪，就是做饭，其实已经就是越来越就感觉很相似，就是说在正确的就是时间选择正确的食材，做正确的事情哈，比如说加入正确的 flavor 这样哈。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在正牙的过程中呢，把握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说到这个具体的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跟我们的年龄和我们的这个发育的生长发育的阶段是非常非常有关的那比如说在儿童的时候呢，可以解决的一些就是很多是颅颌面的发育方面的问题是在后段是解决不了的。那么像成年的病人很多来的时候呢，有一些是需要手术的，或者是有一些病人是前面做了以后，可能他的这个就是有一些是方案可能不太合适哈，稳定性不太好，还有的是带保持器可能没有带得太好的复发的病人。那么现在呢，其实说到了更年长的病人，其实可能他的追求并不是说完全的重塑一口非常好的咬合哈，而是多学科的这种联合的治疗，可能他需要去修复啊，做一个假牙呀，做一个种植牙呀，然后他的位置可能是牙齿的位置是不是最佳的这种情况，是为了其他的医生能够来治疗他，而我们给他做一个准备工作。所以其实正畸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好的，那么就牙齿正畸方面的研究和技术的最新成果和进展，两位医师有没有要分享的？
对，这个我们当然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相信大家对这个牙齿矫正的固有印象就是一口钢牙这样一个固有的印象。但其实呢，随着这个时代和科技的进步，现在矫正牙齿的方式已经非常多种多样，并且有一些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些科技产品。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可以帮助我们的矫正更快更好。那么首先呢，相信大家都见过这个透明牙套，比如说常见的影视美 Invisalign 这样的治疗，在当今呢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已经非常非常普及了。这也是很多成年人呢愿意选择矫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比较隐形、比较美观又舒服的一种矫正方式。因为大家有可能是比较排斥戴钢牙套的，所以呢在我个人的诊所也是，影视美的病人呢已经高达大概80%到90%。也就是说现在绝大部分的病人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再受那个钢牙磨嘴然后又不好看的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呢肯定是近20-30年来我觉得我们矫正领域最大的一个进步，一个创新性的一个产品，然后呢也能让病人的这个依从性更高，能够佩戴的效果也更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然我们很希望每一个病人都可以用这样又美观又舒服的方式进行矫正，但是常常呢我们作为专科医生也要治疗很多非常复杂的病例，一些颅颌面畸形或者一些成年人高难度的，比如说刚刚钱医生提到的跟修复相关的病例，或者一些拔牙的病例等等，那或者甚至是手术病例。那么像这样的病例呢可能隐形矫正并不是一个最好最合适的方法，因为最终呢除了美观好看之外，我们还是要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这个是首要的。那么现在在我们的领域呢有这样一种叫做全个性化定制托槽的理念，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钢牙套也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现在可以做到 3D 打印每一颗牙齿上的那个方形的小牙套，就像我们买衣服一样。那么这个传统的钢牙套呢更像是一个均码，就不管是你的门牙还是我的门牙，只要是同样一个牙位，我们粘的是同样的一个托槽。但是现在呢其实是可以做到根据不同患者的牙齿的解剖形态大小以及我们不同的方案要调整的这个牙齿的距离和角度而去全个性化 3D 打印这样一个托槽的系统。另外呢除了这些使用的东西上面的进步之外呢，在我们日常的这个诊断和看诊中，现在口内的这个 3D 扫描仪已经非常的普及了。我们几乎已经像我个人的诊所已经包括我上学时候都已经很多年没有给病人取过那种硬膜材料了，这个呢也是让患者的这个舒适度还有我们诊断的准确度以及后期借助这些 AI 的模拟来生成方案并且跟患者沟通都大大提高了效率，并且更加直观。另外呢我还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在现在当今这个年代，大家的生活节奏都非常的快，尤其是成年人都很忙，大家都想要这个治疗尽量快一些尽量短一些，不想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矫正牙齿上面，因为毕竟不是一个 特别舒服的一个过程，想让它缩短。那么像尤其是像这样的一些需求呢，在我的 office 中呢，我们常常也会运用一些比如说低能量的激光以及红外线的装置，这样的一些随着科技发展的装置呢，可以刺激我们牙槽骨的这些细胞的生成和代谢，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大概达到30%到50%左右，也能够减少成年人整牙的酸痛感。这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利用高科技产品来降低整牙治疗周期的一些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嗯，那钱医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啊，对，我觉得石医生呢，就是概括的，就是非常的全面哈。我们确实也是，就是说，就是说，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这种经典的，我们觉得特别好的，还要继续使用。但是新的这些，而且就是循证医学有这个证据证明了非常好的，我们也得把它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说 office 自己的诊所里面去。然后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些呢，我可能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危重之体骨钉，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病人经常这样讲哈，其实呢它是叫这个临时的一个支抗系统哈，叫 TAD。 它的使用呢，因为我经常在华大教学的时候，我也会让我的学生来就是排一个序，你们觉得最近20年正畸的这个发展，你们排哪些是最好的，你说前三个然后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排的一个是刚才石医生提到的隐形矫治一个呢就会提到的是这个危重之体。因为相当于我们牙齿的移动呢，很多时候过去是使用的牙齿之间互相的力量来发生交互移动哈，然后达到一个正好我们想要的位置。但是这个危重之体的使用呢，其实也就是在临床上也就是差不多20年的时间然后呢它的使用呢，实际上它就像一个小小的这个耳钉一样，只是它是打在骨头里头然后呢它就利用了骨头作为这个所谓的支抗哈，就像一个船，它的锚是插到这个河的底的哈，这个里面，然后它插在骨头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影响我们不想移动的牙齿，而针对性的去移动一些我们想要移动的牙齿，然后达到了很强的这种支撑的作用，而且呢可以完成很多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或者是只能通过手术来达到的效果，现在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得到。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像扩弓哈，我们大部分认为呢我们的孩子在这个10岁之后就是说这个上颌的生长变慢了哈，然后这个就是他的骨缝呢也就是相当于融合到了13、15岁哈，女孩子可能稍微还要早一点，13岁，男孩子15岁，基本上扩弓就很难实现但是呢现在我们新的这个技术呢也是同时使用了结合了这个危重之体的这个叫上颌扩弓器，叫 MSE Maxillary Skeletal Expander 哈，然后我在 UCLA 的时候也是师从这个发明者哈，这个 Dr. Moon 然后做了很多的病例，他就可以在这个骨缝已经闭合以后的成年病人哈甚至我们可以一直做到最大年龄的，可以到70-80岁的病人帮他们实现这个上颌的扩开。这个也是我们正畸学最近20年一个很大的发展，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技术和器材的话，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就是相当于劈开的这个上颌的手术，这个创伤呢是要比这样的一个打了重置钉的一个辅助的扩弓器是要这个小很多的。这就是我觉得我需要补充一点的内容，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医师的介绍。那听起来咱们的这个正畸方面的技术真的是在不断的更新，是吧？那让我们的这个矫牙的这个过程更加的轻松，而且矫牙的效果也变得更好了，是吗？
是的。
那刚才两位医师也提到了，孩子其实早一些去看这个正畸医师的话，可能会把一些牙齿的潜在的问题可以提前的去预防啊，甚至是有一个更好的治疗效果，是吧？不会拖到成年以后可能更难去医治了。那孩子应该从几岁的时候开始去看正畸医师呢？
像美国的正畸协会，也就是 AAO， 其实有一个官方的建议，是建议每个孩子大概在7岁左右第一次做正畸医生的全面检查。那么我们在7岁左右看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其实并不代表说每一个孩子7岁就要开始矫正牙齿了，这是一个误区。这个7岁的检查更多的是一个筛查和普查的意义。也就是说7岁的时候呢，我们会第一次拍一张全景片，也就是一个他所有牙齿的长出来的和没长出来的牙齿的一个大合照，这么样一个意思。 思，那么就可以看到小孩子的颅颌面的生长发育有没有一些畸形的地方，我们需要提前干预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有没有比如说先天缺牙、先天多生牙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七岁呢是一个小孩子刚刚开始换牙，刚刚长出六龄牙，然后门牙也刚刚开始脱落换出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官方建议的看矫正医生的一个黄金的年龄。然后呢，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呢，是因为我们作为这个亚洲的正畸医生，那么美国呢我们看的欧美的病人有很多，但是亚洲的群体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们华人的病人，其实在每一个不同的这个种族和群体，颅颌面的发育是有一些区别的。像我们亚洲的病人呢，常常会看到就是下颌骨生长比较早比较强，容易出现我们就是通俗说的地包天，也就是反颌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像这样一类的颅颌面畸形呢，甚至要在七岁之前就早期的抓住开始干预。所以说如果各位家长朋友有看到自己的小朋友哪怕还没有到七岁，但是有一个严重的乳牙的地包天，那么是可以提前带来看正畸医生的，哪怕只有四五岁是也可以做一些干预的。
那么这个矫牙呀，我们刚才说到不仅仅是美化我们的容颜哈，那对这个孩子青少年整体的这个身心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呢？
对，是的，其实呢矫牙对孩子的身心发育的意义是很大的。因为呢其实我们作为正畸医生非常关注儿童和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这个黄金期。像女孩子呢一般是11岁到12岁来生理期的前后是这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那么男孩子要稍微晚一些，大概是13到14岁是一个生长发育的黄金和高峰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做牙齿矫正呢，我们矫正的其实不光是牙齿本身，而更多的是上下颌骨的发育。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可以做到一些很多的后期要靠手术才能做到的，在成年人中能够达到一些手术干扰才能够进行的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的治疗。但是在这个11、12岁到12、13岁的这个青少年的发育的高峰期呢，我们却能做到一个除了改变牙齿还能够改变面型侧貌这样一个良好的矫正的效果。那么做这样的治疗呢，从青少年的心理方面呢当然会产生很大的积极的影响。首先呢，如果你的牙齿非常的乱，有一些龅牙呀、地包天等等的情况，在这样一个社交环境中可能会受到同龄人的一些嘲笑和欺凌。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这样子非常自我意识很强烈的青少年的发育期能够为他们进行矫正牙齿的话，随着牙齿慢慢的每天变整齐，那么孩子的自信心也会逐渐变强，能够增加他们社交的技能和一个自信心的建立。并且呢，我是觉得作为青少年呢正是一个自我的责任心和习惯养成的阶段，那么矫正呢常常是一个两到三年的过程，是需要一个长期的配合和耐心的。比如说戴隐形牙套，那么他会需要记住说每一天除了吃饭和刷牙其他的时间都要按时佩戴。如果是戴传统的牙套呢，那么这个孩子需要有足够的责任心来去维护这个口腔卫生的健康。所以说呢，在青少年时期做这样一个整牙的治疗，从孩子的这个责任感和自律性上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和帮助。
的确是这样，其实也帮他们改掉了一些不好的毛病，比如说爱吃甜食什么的哈，或者说饭后不刷牙就要逼着他们刷牙，
对对对，就是是一个对依从性和一个好的自律性的培养。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华人家长们哈，到了中年了可能都怀揣着一个矫牙梦，年轻的时候儿童期没有这个条件去矫牙，那么在成年之后特别是到了中年以后这个年纪还能够矫牙吗？矫牙需要具备哪些条件？那什么样的情况不能够矫牙呢？来，钱医师。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经常被这个就是我的病人提到哈，就是说我的我的小病人的家长啊或者是朋友啊什么的哈。那其实呢就是说在我的诊所或者是我之前工作的这个大家 group practice 呀或者是这个学校的专家门诊啊这些，我的病人其实有一半都是成年人。并不是说成年人是很少的一部分，然后大部分人都是孩子只是说呢，那你说成年人他能矫牙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跟孩子是一样的，就是具体的这个病人我们要个体化的来分析，就是 personalized 的这个 medicine 嘛，就是说个体化的医疗要看他的具体的情况。那么通常来讲呢，我觉得只要这个病人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病人，他都可以矫牙。哪些情况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说 比如说像牙周有一些严重的问题的。那什么叫牙周的问题呢？就是说比如说牙龈有一些退缩呀，有这个牙周病啊，有一些牙根周围的这些骨头的吸收啊，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可能牙根本身是有一些吸收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呢我们要避免的，大家也很多时候在网上可能看各种比较纷繁的信息，有讲到这个后遗症，这个副作用啊。那么这种如果有病人本来有这些情况，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同时呢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牙根的问题哈，我可以提一下，就是说在正常的人群中，这个具体的数据我们可能不太清楚，公认的数据，但可能几千分之一，甚至几万分之一，有那么一两个病人，他可能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牙齿的这个正畸的时候的力非常的敏感。那么你给他的是非常轻的，所有人都用的很轻的力，然后对他来讲呢，就像过敏一样，这个小小的刺激就造成了他的很大的反应，然后呢，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牙根吸收，而并不是说这个正畸医生用了过大的力。那么所以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为什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需要这个监控，就是说我们每一年或者半年是需要拍一些这个 X 光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可能是看不进去的哈，看那是肯定的。还有呢就是说医生要特别负责的监控，如果他出现了这样情况，那他其实就不是一个正畸的 candidate， 就不适合治疗，那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停下来。那么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最近才发现的，所以我们的知情同意书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有这一条。但是反过来讲，你说有这样的一个很低的概率，那我们还要不要正牙？那比如说像我的孩子，那我肯定会去正牙，对不对？需要的话，就像比如说手术知情同意书也会讲很低的概率会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不去做这个手术了，因为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个大的方向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对于成年人来讲呢，就是说要分析他的 pros and cons， 这也是我们在牙学院培养学生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就是他的优和劣。每一个计划基本上都有优都有劣，包括就是说它不好的，包括比如说这个我们可能结果特别完美，时间是不是特别长，然后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成年人的包括孩子的这个计划做到最好。
那我们成年人啊，脚牙像刚才钱医师提到的，就会有更多的顾虑。比方说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年纪了再去矫牙，会不会造成牙床的松动呀，牙齿的提前的脱落呀，那这样的情况会出现吗？
其实这个问题的回答呢，更多的是像刚刚钱医生回答的关于成年人矫正的一个问题的延续。那么我补充一点数据呢，就是其实美国正畸协会 AAO 的统计，在全美国成人正畸患者是占 25% 的。也就是说像刚刚钱医生说的，成年人矫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而不是说是一个少数群体。也就是说美国呢，在每年有超过150万的成年人都是在戴牙套的。然后也是像钱医生说的，在我们的诊所中其实见到的往往高于这个比例，甚至是高于 50% 都是成年病人。尤其是在现在新移民更多的华人群体进入美国，可能他们当年小的时候没有条件做这样的牙齿矫正，哎，来了美国看到良好的医疗条件，然后医疗保险的这个公司配备的医疗保险也越来越好，那么萌生了矫牙的这样一个念头。那么像刚刚主持人问到的关于牙齿松动和牙齿早脱呢，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呢我要做以下的几点解释。正常的一个矫正的一个专业医生指导下的规范的操作呢，在一个牙周健康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导致牙齿早脱和松动这样的副作用。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这些是极少极少见的一些个例，并且呢常常是因为在这个治疗的方案或者病人的本身的这个牙周状况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忽略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以下一些情况，比如说在牙齿矫正开始之前，我们就应该全面的对病人的牙齿和牙槽骨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比如说像钱医生提到的，如果这个病人本来就有严重的牙周问题，比如说牙龈炎、牙周病等等的情况，那么我们作为正畸医生，我们的工作就是判断，首先这个病人是不是一个合适的 candidate， 他是不是适合矫正牙齿。因为矫正牙齿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绝对是好的，有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弊大于利的一个情况，那么他或许就不是一个好的矫牙的患者。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作为正畸专科医生需要在开始矫正之前就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的。然后如果病患他们有牙周炎或者牙周情况的一些不太好的牙周不稳定的状况呢，那么我们常常采取的操作是，我们会第一时间跟病人的牙周医生取得联系，并且会跟他们进行一个联合治疗。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确保病人的牙周状况是完全稳定安全的情况下才会开始移动他们的牙齿，并且在这个整个矫正过程中要进行严密的监测，要定期拍 X 光片，并且跟牙周医生一起共同的监测和沟通，来维持这个矫正的整个过程的顺利，并且降低风险。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作为正畸医生呢，我们对于这些成年病人，尤其是有潜在风险的病人，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千万不要有不当的操作。因为青少年的牙齿呢，它的韧性比较强，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的组织，它的恢复能力也比较强，有可能有的力量施加过重或者移动过快，它可能不会体现出一些副作用，或者说它能够很快的恢复。但是成年人呢，组织整体比较脆弱一些，恢复要缓慢一些。所以呢，我们作为正畸医生要特别避免过大的矫正力，或者说是不及时的监控，或者是把牙齿移动过快。那么这样呢，确实可能会对牙齿和牙周组织造成一定的损伤。而如果特别严重的情况呢，就会发生主持人刚刚说的，会不会牙齿松动啊、脱落这些情况。所以这些呢是我们作为医生可以去避免的。那么作为患者呢，我有两条建议。第一个呢是，作为成年患者呢，一定要保持非常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因为在矫正牙齿的期间呢，这个口腔卫生呢如果保持得好，会大大的降低各方面的风险。比如说要每一天一定要坚持两次，至少两次的刷牙，如果戴传统牙套甚至更多次。比如说要用 floss， 要剔牙，这一些每天日常的这个维护如果做得不好，不管矫正的方案再好，最后可能都会达不到一个 好的效果。所以呢，靠成年人每一天自己在家的维护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矫正一旦开始之后呢，一定要做到定期的复查。因为矫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常常会碰到，如果有病人突然消失半年不来，然后整个嘴里装了很多的装置，加了力量，那么半年之后他突然出现，很有可能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移动。所以说这个定期的复查呢是非常非常重要，能够确保一切都遵循医嘱在进行。
好的，谢谢。刚才钱医师也提到了，成年人在这个矫牙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牙根吸收。那么到底什么是牙根吸收呢？在矫牙的过程当中，什么情况会发生牙根吸收？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
刚才呢其实我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正牙过程中哈出现牙根吸收的问题。就是说首先呢，什么是牙根吸收？就是说我们呢可以其实把我们这个人体呢看成一个细胞的巨大的集合体啊，如果我们以细胞为单位来看的话，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从正牙的角度来讲，我们利用的其实也是其中被称为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这样的一些细胞哈。简单的讲呢，这个牙齿的这个移动哈，在我们的牙槽骨里面，其实比较像你在划一条船啊，或者你在移动一个这个水里的一个比如说一个箱子。那么在这个牙齿移动的目标的那一方呢，其实是很多的破骨细胞在这个像破冰一样哈，把我们的骨头破开。然后在它移动的这个方向的反方向呢，它
出现了这个空档哈，比如说，那么这些成骨细胞呢，就像工兵一样，不停的把这个新的骨头生长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这个船在水里划一样只是我们的牙槽骨不像一个液体的状态，但是它就是一边就是开拓它的新的空间，一边呢成骨把之前的位置补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我们的一颗牙齿最坚硬的是牙釉质，但最柔软的呢是这个牙根周围的一层牙骨质。当这个就是力量过大的时候或者患者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扩大的反应、夸大的反应的时候哈，就可能会导致一个首先是破骨细胞把牙骨质给吸收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我们不喜欢出现的情况。但是说就是说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如果你的医生是一个优秀的正规的正畸医生，比如说像我自己做了20年的正牙，我确实没有出现过一例这个治疗过程中牙根吸收的问题但是这不代表我不跟我的患者讲是有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因为我教学嘛，我也可以会跟我的学生或者同事一起看其他的一些疑难的病例，那么我也看到过医生就像我刚才提的非常正常的操作，但是这个患者呢就发生了自体性的像过敏的这样一种牙根吸收的情况。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是监测然后停止治疗，让这个牙齿呢进行充分的休息，并且呢让患者能够就是说在心理上能够知道说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就是要放弃治疗的，而不是说心里有很多的这种顾虑啊或者遗憾啊。一般发现的早很轻微的时候呢，其实不会有导致很大的病理性的问题。
那我可以补充一点吗？对吧？
当然，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对矫正中的牙根吸收有一些误区，因为像刚刚钱医生提到的牙根吸收，我觉得可能总体指的是比较严重的那一种，就是对牙齿的这个健康或者愈后都有不良的长期影响的牙根吸收，大家就很害怕。但其实在我们矫正的过程中，像钱医生说的，它是一个骨头不断新生改建的过程。其实很多人在这个矫正结束后，如果我们把它的 X 光片前后的进行一个对比，可能多少都会发现一定程度或者一点点的牙根吸收，但这种牙根吸收其实大家是不需要担心的，它并不是会影响我们健康的一个牙根吸收。因为像我们的数据证明，牙根吸收其实不超过1/3甚至不超过一半，就是我们牙冠和牙根的比例在至少是1:1的情况下，其实对于这颗牙齿的健康和愈后是完全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呢，我觉得对待牙根吸收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要去避免那种病理性的、急性的、特别严重的牙根吸收。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正畸操作，2-3年的治疗，有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轻微的牙根吸收，这一些呢，大家是不需要太过度去惧怕，也不会影响牙齿长期的愈后和健康的。
好的，谢谢。好的，那么还有刚才两位也提到了牙齿过敏啊，有些人的牙齿真的很过敏啊，但是这过敏的程度可能不一样。那像这样的人他可以矫牙吗？另外一个，以前有过种植牙的人可以矫牙吗？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相信很多成年人都有这个牙齿过敏的情况，比如说吃一些很冷很热的东西，会有这个很酸痛的很敏感的情况。那么其实牙齿过敏呢并不是矫牙的禁忌症，牙齿过敏的病人简单来回答是可以矫正牙齿的。但是就像刚刚说到的牙周病或者牙根吸收等等情况，我们作为正畸医生呢，在有这种严重的牙齿过敏的病人开始矫牙之前呢，肯定是要做全面的检查，要看这个过敏的程度。如果只是一些很轻微的过敏，那基本上可以视作跟普通的病人是一样的。如果这个过敏的情况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可能会担心这个矫正过程中这种不适的感觉太过强烈，那么我们会选择让病人建议用脱敏牙膏，比如说普通超市里能够买到的 Sensodyne 之类的这一类牌子的脱敏牙膏，进行一些刷牙，来修复这个牙本质和牙釉质的一些厚度，让它这个敏感的状况稍微减弱一些，我们再开始矫正牙齿。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正畸过程中呢，给病人涂一些氟化物，或者可以选用一些含氟的牙膏来刷牙或者漱口等等，那么都可以降低这个牙齿敏感的情况，进行一些在家或者在诊所里的脱敏的治疗。那么经过这一些脱敏的治疗以及日常的维护呢，对于普通的轻到中度的过敏是可以达到很大的缓解，并且是不影响矫正牙齿的。那么对于比较严重的牙齿过敏的病人呢，那么我们在牙齿移动的初期可能会感到一些额外的不适或者敏感， 但是常常呢，这些不适和敏感呢，也是一个暂时性的。随着人体对于牙齿移动的酸痛感的适应，以及这个矫正周期的慢慢的变长，一般敏感呢会渐渐的降低，或者我们的身体会渐渐的适应。一般大部分的病人呢，我几乎还没有碰到过因为严重的牙齿敏感而无法坚持矫正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如此严重呢，可能就像我们刚刚之前讨论到的，可能就不是太适合矫正。但是普通的轻到中度的敏感呢，大家不必过度担心，一般不是矫正的一个禁忌症。那么关于刚刚主持人问到的第二点是关于种植牙，这也是一个病人常常问我的问题，尤其是成年病人，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因为严重的虫牙，早期有过拔牙，所以有一个缺失的情况，后面想要做种植牙来修复它。那么作为正畸医生呢，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一定是先矫正再种植，而不要把顺序给搞反了。因为种植牙呢是像一个钉子一样打到土里，那么它一旦打进去之后，除非我们把它取出来，要不然通过矫正我们是没有办法移动它的。所以我们作为正畸医生可以移动任何一类牙齿，比如说可以移动做过根管治疗的牙，可以移动牙冠，甚至可以移动一些修复的桥，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移动种植牙的。所以说种植牙一旦打进去了，我们再做矫正不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但是只能移动它周围的牙齿。所以经常呢，这个矫正的效果或者想要达到的目标，有的时候就要放弃一些东西。那么如果还没有做种植牙呢，如果有这个选择呢，我们常常是愿意为病人先做矫正，并且可以为病人创造一个种植牙的完美的条件，然后最终在保持牙齿都不动的情况下，最后再把种植体打上去，这样呢结局就是比较完美的，然后病人也可以避免以后的这个二次的反复的矫正。
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种植牙的问题哈，就是我完全同意刚才那个石医生讲的这个一个 sequence 问题。那么我建议呢，就是说我们的病人呢，在做这个决定之前，要到正畸医生那儿去。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呢，我们是会把这个要为这个病人做种植牙的医生一起来计划这个方案的，因为。唯一的可能偶尔例外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会即使病人没有种植牙，我们会让他先去种植牙的时候，是这些成年病人哈，刚才就是主持人问到那些他可能需要其他的修复的时候，他的牙已经剩得很少了，一个是他可能需要咀嚼，还有呢就是可以利用这些新植入的种植牙来起到移动其他牙的作用，就类似于微种植体作为支抗，那我们可以直接利用这颗新种的种植牙来做支抗，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希望这些病人在你做这个计划之前，一定要先去看正畸医生，正畸医生和种牙的医生或者其他修复的医生一起来做这个计划，这样的你的计划呢才可能是最优的计划，就是说效率最高的计划，然后呢对病人来讲呢也是有最大利益的。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好的，那现在来到这个选牙套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还在纠结，到底是用传统的这个铁牙箍呢，还是用现在这个新技术影视美的这种塑胶，它是一种塑胶的材料还是什么其他材料？
塑料的材料。
塑料的哈。好的，那是用影视美还是传统的铁牙套，那应该怎么选，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和利弊呢？啊，我们来请钱医师来做一个回答。
好的，谢谢主持人。然后呢，这个其实呢，我们来看这个传统的这个金属牙套哈，或者是塑料的这个就是透明矫治 Invisalign 影视美那么他们呢，就是说不同的材料呢，其实是他们建立在不同的这个生物力学机制上。简单的讲，我们传统的牙套呢，其实是利用的这个钢丝，我们叫钢丝就是 arch wire， 就是钢丝的这个回弹力。那么钢丝呢，就是说有那种 commercial 商业有的，我们也可以根据就是有的病人的这个弓形的特点，我们可以做一些个体化的弯置，这样呢让牙齿呢就正好能够排在这个牙槽骨的上面，特别的吻合。那么当我们把钢丝呢就绑在这个就是说attach 到这个牙套就托槽上的时候， braces 上的时候，它就会带着这个牙齿呢这样逐步的缓慢的回弹到钢丝本来的形状上，这个是金属牙套的机制。那么 Invisalign 呢，它其实用的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它的机制呢，我经常跟我病人就是解释的时候举个例子哈，它更像是比如说一组胶片， 啊，比如说那个米老鼠，迪士尼的米老鼠，它从这个房间的门进来了，从这个房间的另外一个门出去了，那中间呢就会有可能十几帧、二十几帧不同的胶片在放这个动画片的时候。那么 Invisalign 呢，其实就是这个牙齿哈，套在这个不同的 pocket 牙齿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套里面，然后它就跟着这个我们每一周到两周换的这个就是 Invisalign 牙套呢，就逐步的移动，可能每一次呢差别是大概0.1到0.2个毫米，这样才会更加生理的健康。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它有什么利弊呢？比如说20年前Invisalign 刚来的时候哈，我还在念这个正牙，就开始做正畸医生嘛，那个时候呢很多人甚至是不屑的对于这个隐形矫治，因为当时呢只能解决关闭间隙或者是有一点轻微的拥挤这样的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通过20年的发展哈，我也见证了它的成长，现在几乎所有的病例Invisalign 都是可以去治疗的。但是呢可能现在业界大家呢就是说be straightforward 哈，可能就是说在阻生牙的治疗上呢，这个 Invisalign 可能稍微来讲还没有我们的传统牙套有这么大的优势，但它却有自己又有优势的一些就是说这种 case 哈，比如说像这个开合，就是说前牙这种离散型，我们俗称的就是比较像马脸的那种病人哈，他牙齿可能很长或者牙齿根本就挨不到那种病人呢， Invisalign 就有它的这个优势，因为它对后牙的这个垂直向的控制非常的好，它有一层牙套，有一层这个塑料挡在上面嘛。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华大我们做的研究并没有说明确的说这个 Invisalign 可以就是让后牙推入到牙槽骨压入，但至少它可以防止在治疗过程中进一步的伸长。因为这个传统牙套呢在排牙的时候牙齿还是普遍会有一点点的更加的萌出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种呢，像这个我们所谓的二类二分类的病人。什么叫二类二分类呢？就是说上颌在前下颌在后，但是上颌并不是龅牙，而是为了就是说代偿这种情况，掩饰这种情况，而天生的出现一种内倾的上牙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Invisalign 就是 Clear Aligner 或者是透明矫治也有它的一些优势。但是呢从时间长短上来讲哈，就是我们比如说戴这个rubber band 就是带橡皮圈，我们的传统牙套是需要把牙齿在很这个弹性很强的钢丝上排到不锈钢丝的时候才可以开始，一般来讲开始戴那个就是橡皮圈。但是Invisalign 这种同样的材料嘛，它的强度是一样的，硬度是一样的，从第一期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戴那些橡皮圈，实现一种上颌下颌之间的牙齿的移动，这样呢其实会缩短一些治疗时间。但是呢又换句话讲拔牙的病例那传统的还是比较快的，那么 Invisalign 或者透明矫治啊这些它的这个拔牙病例的时候相对来讲可能时长上稍微会还是有些时候会长一点，因为它的控制受它的这个材料本身的影响是有些那个就是说可能还是有些限制的，相对于这个 metal， 但是差的不多所以呢就是说一个是这个医生要能够掌握这两方面的技巧，还包括 Invisalign 它受材料的限制，我们是需要做一些过矫正的，就是说它的材料可能能达到60%-70%我们的这个simulation 就是电子的这种就是预测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需要过矫矫枉过正一点才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充分的了解两种不同的治疗方式，充分的对比它的优劣，然后再根据患者具体的情况呢帮助患者选择它的这个最佳的治疗方式，避免它相对可能会带来的一点时间上的延长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另外 Invisalign还有美观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比较安全这些问题，然后对于孩子来讲其实它是有优势的，至于孩子能不能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是呢其实并不是年龄，而是这个孩子他有没有这种依从性，像刚才石医生讲的，但是有很多大部分的孩子在培养一下习惯以后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
可能对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戴这个 Invisalign 他的这个自律性能不能达到那个标准是一个问题，可能这也是家长为什么要劝说孩子戴铁牙箍的一个原因，是吧？
这一点我可以补充一下。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从我的临床经验其实发现年纪特别小的孩子其实依从性反而很好。因为像我的诊所中我们大概6-7岁的孩子就在做隐适美治疗了， 就是我们传统说的这个一期矫正。传统呢是带比如说扩弓器或者也是一些钢牙的这个治疗的这种方式，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我的诊所已经几乎是100%隐适美治疗，只要这个小朋友可以配合。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其实特别小的孩子依从性非常好，而且他们很 proud 很骄傲，说我可以自己带，这是给我的一项小的 project 一个小的任务。而且就是比如说七八岁的孩子他还非常听父母的话，不像青少年呢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点逆反心理，反而有一点叛逆期了。对，所以说呢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反而特别小的孩子我们发现隐适美的治疗的效果和依从性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们的牙齿移动也非常的容易。像刚刚钱医生提到的，虽然这个塑料的材料可能没有钢丝铁丝这么硬这么坚固，一些需要强支抗的移动没那么容易达到，但是在很小的孩子呢，由于他们的牙槽骨比较柔软，反而效果是非常好的。
谢谢两位的介绍和补充，那是刷新了我的一些认知啊，因为我总觉得小孩子一定要带铁箍，因为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听话的去带隐适美，是吧？
对，因为其实研究的数据也是发现，就是十几岁的时候有叛逆期嘛，其实那个时候不光是带隐适美的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来到我们今晚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常见的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哎呀，我去矫牙虽然只是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在矫完牙之后那个 retainer 就是保持器是要戴一辈子的吗？每天都需要戴吗？
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这个答案呢是也是不是。现在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牙齿呢，像刚刚钱医生和我都有提到的，这个牙槽骨的吸收新生成，它从一个点移动到了另外一个点。那么我们的牙齿虽然是移动到了最终的位置，但是不代表它周围的骨头和软组织都到位了，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改建是需要大概6个月的时间的，周围的牙槽骨还有牙龈才能够在这个牙齿到的新的位置重新长牢固，大概是通俗的说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我们的保持器呢，就是想要在这个时间段之内确保我们的牙齿在这个新的位置能够不移动不回弹。那么我们的保持器呢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活动的保持器，一种是固定的保持器。那么顾名思义，活动保持器呢就是每一天自己要取代的，而且在这个时代呢常常是类似隐适美的这样子长相的这种透明的塑料的保持器为主流。那么固定保持器呢，可能很多朋友有过经历或者见过，就是在我们常常是下前牙的这个舌头的舌侧会粘一条细细的钢丝，然后这个是取不下来的，它是固定的，把这些牙齿相当于绑在一起一样，这样一个形式。那但是呢这两种保持器呢大同小异，它们的原理呢都是为了能够把我们的牙齿固定在这个新的位置，能够让周围的组织重建，能够防止它回弹。那么对于活动保持器呢我是建议病人呢至少在刚刚矫正结束的前面6个月做到全时间佩戴，也就是除了吃饭和刷牙尽量多戴，基本上所有时间都戴。那么6个月之后呢，周围的组织已经基本上形成并且长牢固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病人可以换成每天晚上佩戴。然后每天晚上佩戴保持器呢，我们是建议理想上是一个终身的好习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可以理解因为随着上学工作可能很多人实际上做不到。那么实际情况呢，我们会说建议你尽量每天晚上戴，能戴多久戴多久，比如说能够坚持前面2年3年也比只坚持一年要好。那么2-3年或者3-5年之后呢如果实在是繁忙，可以把这个保持器呢渐渐的缩短一些频率，比如说隔天晚上佩戴，或者每一周至少戴2到3次，这样子呢对我们的牙齿呢整体是有一些约束。那么如果牙齿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移动，那么再把保持器带回去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些压力感，那么它可以把我们的牙齿轻轻的推回到它原来的位置。那么这样一个终身的大致的不间断的戴保持器的习惯呢，可以防止一些严重的复发。也就是说随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和人体的改建呢，多多少少可能很多年后牙齿都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的牙槽骨也在流失，牙龈也会有一些萎缩，但是不至于呢像没有做过矫正一样完全100%的回弹到了这个当初的状况。 然后关于固定保持器呢，它其实就是粘在牙齿内侧的一个铁丝。那么它的原理呢，就是说理想上是一直留在牙齿上的，但是呢固定保持器呢，它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可以不用带这种活动的保持器，或者说是不用带的这么严格。但是它的坏处呢，就是说它毕竟是粘在牙齿上的一个异物，有的人呢不太适应，而且呢在剔牙呀清洁的时候增加了难度。还有一点就是说它有可能几年之后呢，它会断掉或者脱落，它会需要长期的一个保养和不断的重粘，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呢，大致分为这两类的保持器。然后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是建议确实是每天晚上能够坚持戴，或者戴的越多越好。
然后呢就是说还有这个就是说戴是不是要戴一辈子这个问题也是经常我们被问的问题啊。其实在美国正畸协会它的一个 guideline， 它的指导上，它确实是希望大家坚持一辈子的。至于这个戴的频率呢是这样哈，就是说研究发现，就是第一年如果不戴保持器的话，复发可以达到 80%。然后我们的这个复发呢，其实我们的牙齿哈，周围的牙周膜就像那个弹簧，我们把它移过去了以后，它是有回弹的力的。那么我们只有把它移过去了以后，保持在那个地方足够的时间，它才能够稍微稳定一点。但是这种复发的这个趋势不是说第一年就消失了，那后面不是还有20%吗？所以呢，就是说到后面每天晚上佩戴我觉得还是比较必要的。那实在不行呢，就是说降低点频率。但是降低频率太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牙齿有一点回弹，然后我们又戴上又把它矫回来，它又回弹又矫回来，这种反复的移动其实从生理的角度来讲对牙根确实就是不那么健康的。所以呢，我觉得最好还是在不要有哪怕一点轻微的复发再给它挣回来，而是就维持在那个稳定的位置上，让它逐渐稳定，我觉得是最好的。
是的，
谢谢。
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保持器，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他们以为保持器只要佩戴了那么一副就一劳永逸了，可以永远都不用换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保持器的寿命根据材料有长有短，但是大概每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就应该更换。它像我们的眼镜，像我们衣服，它是一个消耗品。那么长期不换保持器呢，它起不到这个良好的保持的效果，它可能会松。所以说呢，我们是建议病人朋友在矫正结束之后呢，大概每一两年的时间能够换一副新的保持器。
一个是破损的磨损的这个因素，另外一个也许什么新技术出来，保持器的那个材
料
又不一样了，是吧？
是的，对。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那再一次感谢钱医师和石医师两位正畸专家今晚做客节目，就口腔正畸、牙齿矫正的一些常见问题做出了非常详细的回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像刚才在节目中提到的那样，愿美丽健康的牙齿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自信和色彩。感谢您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谢谢。
谢谢。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 425-440-7587。